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保罗认定他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保罗的教导和劝勉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思念天上的事，你们与基督一同活着，一同活在天上。加拉太书2章告诉我们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零后哥林多后书第5章，他告诉我们一个大的经历，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他说，我想一人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那些活着的人，现在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着。所以弟兄姊妹，在保罗的教训里面，一直要叫圣徒们追求死而复活的经历。什么叫死而复活？就是我们的身体因为罪死了，但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个身体能够被神所用，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表明基督耶稣的恩典。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懂得这个经历，所以他虽然得救了，圣灵也在里面，却没有让圣灵能够管制他的身体。他不能向自己死，他为着自己的私欲活着，为自己的需要活着，所以他不能为主而活。虽然口头上说我愿意为主而活，可是真正在实行上的时候都是为自己活。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他只能为自己活，不能为神活，不能为基督而活。保罗在他7本书信里面，从罗马书到哥林多书，一直到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每一本书里面到帖撒罗尼迦书，都讲到为主而活这件事情。因为基督徒的意义必须落实在为主而活每天的经历中间。我们不是头脑接受一个救恩，不是将来有一个救恩的预备，而是现在活在世人中间，要从我们身上彰显我们是他的门徒这件事情，要我们彰显我们是属乎主的人这件事情，要叫基督耶稣从我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耶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怎么显大？向己死，向神活，跟随主，舍己，做一个舍己的人。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生命的转换交换，不靠着我们肉身活的，不活在天然生命里面，活在复活的生命里面。这个生命的转换不是刚才我们讲那个弟兄努力说啊，死的人不能生气，死的人不能犯罪，不是这样天天劝勉自己而已。真正找一个路，活在圣灵的里面，与主有真实的交通，从主那里常常有神的话语，常常有神的带领，每一件事情叫我们跟随圣灵，这是一个真正生命的交换过程。要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你要做一个真自由人的吗？保罗说，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天父的儿子说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怎么做个真自由的人？你必须做一个舍己的人。一个舍己的人就是自由的人。你哪一天在哪件事情上舍己，你在那件事情上面就是自由的。如果你的每一天都是舍己，你每天都是自由的。你每天都不为自己而活，你都是自由的。你若是一生能够做一个舍己的人，你就一生做一个自由的人。弟兄姊妹们，这是真自由，这是真喜乐。当你懂了这个原则的时候，舍己不是个难的事情，舍己不是件痛苦的事情。不错，舍己本身的经历是痛苦，但当你舍己的时候，一个更大的目标吸引你，因为你知道，当你把生命舍弃的时候，你是活在基督耶稣生命里面。当你舍己的时候，你是为主而活，并且耶稣基督的荣美显明在你身上。一方面我们可以流泪痛苦的经历，因为舍己不容易，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大喜乐。 这是一个世人不能明白的经历，但是基督徒当他舍己的时候都是真实的。我在这里图书馆里看见一本书，盖恩夫人她的传记，这本书我多年以前就知道，从来没好好看完，因为太厚了，而且这本书不是叫你一下看完的，你每看一段经历，你合上书在那里想他所受的痛苦，一方面稀奇得很，你看见他的痛苦，你也同情他的痛苦，一方面他讲到他的痛苦的时候没有一点点难过的感觉，反而是充满喜乐的，你简直不能明白怎么回事。这本书就这么奇妙吸引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学习做一个舍己的人，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但是因着他的见证影响多多少少的人爱主，并且承认说他所经历的实在是很高，而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羡慕，但愿我也能像他一样学习做一个舍己的人。当然最好的榜样是耶稣，最好的榜样是保罗，但是教会历史方面充满多多少少这样舍己的人。你今天读属灵伟人的传记，不是他们工作丰功伟业叫你羡慕，是他们的信心叫你羡慕，是他们爱叫你羡慕，是他们的舍己叫你羡慕，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一点明白神的工作，神已经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当我们看见在这个人身上有金银宝石工作的时候，我们羡慕。这是一个柔软的能力，在一切压迫中间他有能力显出来，你越压迫的厉害，他的能力显得更加的实在。保罗说虽然受压甚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保罗常常讲他所经过的痛苦，但是一方面你看见保罗身上他实在是充满了能力，他讲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多受苦楚呢就叫你们得安慰，格林多后书就这样讲的，我们多受苦楚，我们多得安慰，叫你们得安慰。保罗能够把他生命里面所经历的痛苦变成别人的安慰，我也实在知道多少弟兄姊妹们当他经过痛苦的时候，他生命转过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一个从来没有受过苦的人不能安慰别人，一个从来没有舍己经历的人就不懂得在舍己的经历中间神所给我们的喜乐。我不晓得我大概讲过这个事情，有一天我去看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他的太太很严重的 cancer， 这个弟兄是传道人，他说弟兄我常常去医院看别人，每次看的时候主也给我话叫我安慰他们，但是今天我没有话，神没有对我说话，我太太在医院里面脑瘤 cancer 这么严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天陪我去看他呢是个年轻人，我就对这个弟兄说，弟兄我好像出口笨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但我记得圣经里给我的榜样，你知道吗，约伯受苦的时候有三个朋友去安慰他，对不对？这三个朋友很有意思，他们到了约伯面前怎么样，一句话也不说，坐在那里七天七夜，三天三夜七天七夜忘记了，结果到后来他一说话的时候就糟糕了。所以我说你去看望不说话比说话还好嘞。我对我的朋友说，弟兄我今天来陪你坐坐而已，我也不能说什么。旁边的年轻传道人忍不住了就开始讲，弟兄我们要信靠主，那个弟兄说是要信靠主，我们要感谢主是，我们要赞美主是，他都说好，是是是。我心里想你讲的你真不懂是什么，你以为你在安慰别人，你自己没有受过那个苦，你以为你在用神的话语教导别人，那个弟兄很有忍耐。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过舍己的过程，我们永远不懂得怎么安慰别人。所以保罗他所表现给我们看的 他这个生命所显出来那个能力。你看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十二节里面他说什么，他说他前面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是个柔软的人，他随遇而安，他没有坚持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基本的权利要求。保罗讲什么？保罗在十九节里面说什么？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盛，对不起，这第四章啊，第三章里面，对，第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都充足。他没有要求腓立比的人供应他，反而说我的神能使你们充足，因为他自己这样经历。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三节里面，他怎么说？他所遭遇的环境，他说什么？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一些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做主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但是在保罗身上，他所显出来的生命，在哥林多前到后书六章里面，你看他所表现的，他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为人知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你看保罗，这个人舍己的经历使他成为丰富的人，筋骨丰收，在他生命里面真是像主耶稣所说的丰盛的生命。你知道，若是我们能够做一个柔软的人，我们就是一个最自由的人。我们孔老夫子有一句话叫什么？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对不对？今天我们用普通话翻出来就是不坚持。好，有一天我去看个弟兄，在老人公寓里面，当然他也读过席话，我就看见他在自己书桌面前写上这几个字，这个八个大字哈，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写得蛮好。等到我回来以后，他们告诉我，这个弟兄啊，跟他太太才是问题大的，跟他太太中间才是坚持了，他太太一点都不能说话的。大概他也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毛病，所以写无义无故无弊无我，对不对？一个人若是能够真正做到像这些话所说的不坚持，那不是自己的努力，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用神的爱感动我们，像保罗所说的，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一个人可以舍己，因为神的爱在他里面。当他能为着别人，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神的爱先充满了他。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样相爱，但是基督耶稣的爱先充满我们，叫我们能够爱弟兄。一个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一个舍己的人，他是一个很容易跟人相处的人。不管是他的朋友，不管是他的敌人，不管是 有关系的人或者不相干的人都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你知道你所接触的人，常常我有时候去买东西的时候遇见那个 cashier 管账的人不高兴的时候，你知道的，他在那跟你看他打的时候脸上一点都没有笑容。有时候我特别碰见这样的人，要跟他逗他讲几句话，吃力有时候吃力不讨好，真的很难为情的，他跟你用什么话刷回来。所以你需要被神的爱心充满，在很多的时候神就借着我们在需要的事情上面给予一点帮助，用神的爱帮助他。神要叫我们做一个柔软的人，柔软的人也是喜乐的人。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都有能力，这个能力是柔软的能力，不是刚强的能力。中国人说柔能克刚啊，你能笑你就能胜过许多的难处。主耶稣教导我们舍己，这个舍己的学习是我们改善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人跟人的问题多半就是双方不让，人跟人的问题，我有时想说人所有的问题都在人身上，他们听着莫名其妙的讲什么，你说不是吗？人所有的问题都在人身上，不对吗？不是因为你做事没有本领，不是因为你少了几块钱，不是因为你没有其他能力，人所有的问题在人身上。因为我们不会相处，假如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这个世界是实在是伊甸园的，对不对？现在伊甸园有两个人，不仅有你，还有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像亚当夏娃一样开始有问题啊。以后又有了儿子女儿更麻烦了、从这里开始有了家族，这里有没有大家族啊？你们家里有没有大家族？我常常在这个商事聚会中间，在大家族中间我都说话很小心啊，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说错话呀。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妯娌跟妯娌中间不是表面上他们看看抱在一起痛哭就是彼此相爱的，不一定的耶。你不能说哎呦你们家里好和睦哦，那你上当了，不是那样子的。你不是说今天所有儿女都聚在父母亲这个做了孝子，父母亲过世都回来了就一定很孝顺，可能是把遗产回来的呢，你不知道的。你又不能到处去揭发人的阴私，对不对？你总要说造就人的话，这个圣公主人怎么说法？越少说越妙，多说会上当，因为人是实在复杂，人跟人中间尤其最亲近的人中间真是复杂。神给我们拯救的办法不是去改变别人，是叫我们舍己。你若能舍己，你就能跟所有的人相处，也因为你跟人所有人相处，你才会得着人的信任。你有了人的信任，你才能改变，把人改变过来，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所以我说人际的关系，不管是亲人，不管是不认识人，是你的友人，是你的敌人，神要求我们学习做舍己，学习做一个舍己的人。这个舍己需要能力，像刚才我说无义无弊无故无我，怎么做得到啊？空老夫子讲了这么多年，我们见过几个真正舍己的人呢？可能有人是舍己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圣经给我们舍己的能力，告诉我们舍己的能力是什么。头一个就是基督耶稣的救恩给我们看见将来的荣耀，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把最后成品的美丽展览在这里。这个美丽是谁？就是耶稣基督。神要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他儿子的模样。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是基督耶稣里的，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造成的工作，是杰作。不错，在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痛苦，
而且许多时候神暴露我们的缺点软弱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爱看，但是最后的成品是美丽的。我们有个弟兄开一个 gallery 替人做画框的，这个弟兄蛮有眼光的，他看了一幅画，他知道用什么样画框，多粗多细，什么颜色，什么质量。可是你到他的工作坊去看，乱糟糟的，不能看的。他给你美得很，可是你到他画框后面去看，全是各式各样的纸头纸条，零零乱乱丢在那里，各样的胶水，各样的熨斗，各样东西都在那里，不好看。这还是比较斯文的工作坊，有些更多的更高糟糕的工作坊不能看。但是神所要叫我们看见是成品，最后的成品像基督耶稣一样美丽。所以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救恩他的目的，呼召人舍己，因为舍己是一个最大的拯救。真正的拯救就在于教导我们舍己。耶稣基督叫门徒跟随他，观看他的榜样，叫他们看见他怎样舍己。以后彼得、约翰、雅各个个都懂得舍己，舍己甚至肯为主殉道。第二点，怎么样叫我们能够有力量舍己？我们必须经历神的爱。神的爱不仅是个道理，是个实在的经历。当我们祷告主、科目主、寻求主的时候，求主用他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原来不知道怎么爱，我们像是一个虚空的器皿，求主用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罗马书第五章讲的神爱浇灌的经历，这个爱的浇灌好像一块石头投在湖里面，一个一个涟漪往外扩充。他说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浇灌的时候，好像这种经历越来越扩充，越来越扩充，激荡不已。当我们经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有力量舍己。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实在是这样的降卑，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享受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子，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舍己的爱的时候，我们里面被感动。约翰说，我们从前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从前不知道何为爱，但是他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当你肯让神的爱充满你，像我们刚刚信主接受他的爱的时候，我们有力量舍己。你为爱你的人肯做任何的事情，为爱而做一切的牺牲，并不觉得苦。父母能为儿女做，丈夫能为妻子做，因为爱在其中。当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能舍己。第三个力量是十字架的能力，这个是基督耶稣在环境中间给我们的。神有时候用环境压制我们，叫我们不得不顺服。一方面我们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来致死我们的身体，一方面我们在环境中间，在主的十字架的环境中间向他顺服，我们肯舍己，我们能舍己。最后一点，圣灵的能力。我在说圣灵的能力不是经历，不是一次两次的经历而已。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他的目的是要管制我们的生活。所以曾经一位牧师讲这个意思，他说不是圣灵充满你多少，而是你被圣灵充满多少。这话不一样哈，一样不一样？你被圣灵充满是你被圣灵所掌管，圣灵充满你的目的是掌管你的生命，这样你去做一个舍己的人。 所以今天主把他的救恩清楚地放在我们面前。我知道我们都已经信主跟随主也有些日子，我们需要重新从最基本的地方来看救恩的意义。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也许你听这样信息觉得太难了，我做不到。让我告诉你，基督徒没有一个做得到的。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能力，没有一个人能舍己。但是如果你听见这样信息你羡慕，哪怕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也等于听见他的呼召，他叫你跟随他。你如果羡慕这样一种丰盛的生命，你就能够照着他一切的慈爱做工在我们身上。保罗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神要造就我们，要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他的产品。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这个奉献不是一次的决定而已，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投身在教会里面侍奉，投身在家庭里面生活，投身在你工作的场所里面，一样的原则。如果你定义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你会发现头一个不是你的计划能够成就，而是主要你看见你是怎么样一个不顺服的人。当你在教会里你说我愿意侍奉的时候，常常主不是叫你做许多的事情，而是看见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充满自己，每件事情都要照我的意思的。神常常先光照我们。当你定义在工作的场所要为主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不是主给你机会，有长篇大论发表演说的机会，或者劝勉人的机会，而是你说哎呀，那个人需要我去爱他，为什么我不能爱他？那个人老是和我作对。其实那就是神给你的机会，要你学习舍己，用舍己的爱来得回他。许多时候那些顶撞耶稣最厉害的人，就是神在他身上要做工的时候，因为要叫他明白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神的爱舍己的爱。所以我们怎么能经历舍己的生活？我们要有一个目的，让主耶稣基督做工在我的身上。什么环境做工？你不要去找的，他会找到你，就在你工作的场所，就在你的家庭里面，就在教会里面。神会借着环境显出我们的光景，当我们被显明的时候，就是我们舍己的机会。我们要向主说，是你知道我的本性，我必须向基础向你活，我们就能蒙主的拯救。若是我们一生愿意顺服主，做一个舍己的人，我们就一生是一个自由的人。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埋怨。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经历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个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是柔软的，这个人没有一个环境能把他打倒。我们祷告，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羡慕你的工作做成在我们身上。主，当我们环顾以往教会历史中间，多少的榜样，多少的人曾经被你带到一个地步，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因为他们爱你。我们里面就大受激励，知道虽然软弱不堪，像我们也有机会。主啊，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就在我们的家庭中间，就在我们的朋友中间，就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间，就在教会里面，教导我们学习做一个舍己的人。主啊，我们不需要远去天边，甚至做宣教士才能明白舍己的意义，因为就在我们周围，你已经立下环境，并且因为你的良善，你定规要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被磨成你儿子的形象。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同心的祷告，但愿我们的心苏醒过来，肯把自己奉献给你， 让你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你手中的杰作。主啊，我也让你，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知道，这个祷告不是一时一次的祷告，而是一生在你的面前，与你地位，让你做工。主啊，祝福你的教会。当我们懂得舍己的意义的时候，使我们能更加彼此同心，来兴旺你的福音。听我们的祷告，看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